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人生当中常常会有许多新路要走，许多时候环境会改变。感谢神，我们经过10年的计划，差不多20个月的建造，我们终于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把新堂盖好。新堂建好以后，我们有许多新的路要走，新的情况要适应。在这个新的情况里面要适应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有许多新的改变。有一个哲学家说，什么事情都在改变，只有变不变。所以我们要以不变来应万变，在变的里面晓得怎么样能够适应。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在世界上，我们也是天天要面对各样的改变。我们的衣服款式会改变，我们开的车子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良。那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都在改变改良的时候，那在这个不断的变迁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都跟不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努力，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落伍。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改变而存着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态度呢？有很多东西我们是需要学习。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个案是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在转变中有所领受跟学习。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就是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其实是很长的一段，从出埃及记15章一直到17章。如果我们念完了这3章的圣经，我们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可以散会了。所以我就不会全部3章都念，但是我从其中选3节圣经来念了以后，我把这一段圣经里面做一个总结的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一起从其中来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全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有没有饿死呢？没有。在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们已经担心了。那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代表着以色列人当时在新环境里面的一种心态。那我们来就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30年，430年漫长的岁月，他们做埃及人的奴隶，为法老建造城阁，那草跟泥都不给砖要照树的浇，这样的日子多么的痛苦。所以上帝是蛮有怜悯的神，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释放他们，给他们得到自由，现在来到了旷野之地。神用摩西、亚伦和约书亚来完成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救赎大功。但是 以色列人并不因此而满足，他们不满足，他们不满足上帝借着这些人所做的工作，结果他们就在那里发怨言。他们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一个新的 life situation， 新的生活环境里面，向摩西亚伦发怨言。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也是面对着新的挑战、新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勇于改变？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转变是常有的事。Changing is nothing new。我不要讲太多这一方面，改变、转变是常有的事，每天每事很多情况都在改变。那我要讲的是，重点是在第二大点。第二大点是讲到抱怨是正常的，抱怨是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抱怨，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时候抱怨过，对不对？我们对环境有抱怨，我们对人有抱怨，我们对事有抱怨，我们对丈夫有抱怨，我们对妻子有抱怨，我们对儿女有抱怨，我们对父母有抱怨，我们对牧师有抱怨，我们对信徒有抱怨，哪一个人没有抱怨过？有没有人从来不抱怨？所以抱怨是正常的事，那大家都很高兴，抱怨是正常的事，咱们就来抱怨吧。但是我告诉你，抱怨，圣经告诉我们说，抱怨也是犯罪。Complain, blaming, 或者是 grumbling， 中英文圣经翻的是 grumble 和 murmur is a sin。所以我们不要，虽然是正常，虽然我们都会抱怨，但是我们不要抱怨。等一下我告诉大家抱怨的结果。现在我们先看他们在什么样，以色列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抱怨。他们是在快乐之后立刻抱怨。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时候，米利暗带着妇女们唱歌跳舞赞美上帝，赞美什么呢？他们刚刚过了红海，你知道他们所遭遇的，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埃及走到红海的旁边，法老看到说这些人怎么走掉了，怎么可以让他走，就来追。所以后有追兵，前有红海，怎么办？死路一条。在这个时候，上帝向他们施展大能，将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当他们过去的时候，过了红海以后，埃及的追兵还在海里面，上帝把红海合起来，所以他们全军覆没。以色列人出来了，高兴啊，唱歌跳舞赞美神。可是刚刚过了不久，他们16章就抱怨，15章也抱怨。15章24节讲到百姓向摩西发怨言。第16章第2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在什么时候？在刚刚享受了上帝的拯救，刚刚快乐以后，刚刚赞美神唱完诗歌祷告完了，就发怨言。因为你坐下来的时候，旁边的人不小心碰了你，就不高兴啊。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以色列全会众，那 the whole Israelite community， 全会众。一两个人发怨言已经够呛的了，全会众都发怨言。那这个全会众是什么？包括长老，包括老百姓。那这个长老不是我们教会的长老，是以色列人的长老，因为全会众嘛，这个全会众里面包括长老在里面，所以说上上下下大家都在那里抱怨。在什么时候抱怨呢？刚刚快乐过，刚刚享受了上帝的祝福就抱怨。第二个呢，抱怨呢就是不感恩，抱怨呢就是不感恩。
Grumbling is an indication of ungratefulness.
抱怨就是不感恩，那不感恩是由于忘记了，不感恩是由于忘记 forgot， 不是吗？他们刚刚从为奴之家得到自由，这个自由不珍惜吗？这个自由不比在埃及受捆绑更好吗？那红海的经验才是几天的事情，已经忘记了。
还有苦水变甜的，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开始，以色列人在苏亚逊的旷野，
三天没有水，碰到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马拉枯水，怎么办呢？上帝就告诉他，你这儿有个树啊，英文是一块木头，你就把这个树呢丢在这个水里面，这个水呢就变甜了，
苦水变甜。
所以在这好多的经验里面，上帝一再的恩待他们的时候忘记，一转眼就忘记。弟兄姐妹，我们是多么容易忘记上帝的恩典。好几年前我去长岛一个教会讲道，有一个家庭接待我，特别善待我，请我吃饭等等。有一次在过了几年，在使者的这个开团大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远远的走过来跟我说，刘牧师，刘牧师叫我。我看着他，一直瞪着眼看他，在想他是谁。他就感觉到，他说，刘牧师，你不记得我了？我说好像在那里见过你。他说在长岛啊。我说哦，长岛我去过好几次。他说哎，你记得我那天特别请你吃龙虾？我说哦，我说我记得那个龙虾很好，但是不记得这个弟兄。那我还不错，还记得龙虾。以色列人连龙虾都不记得，上帝给他们那么多的恩典，他们一转眼就忘记了，就抱怨。还有呢，第三，他们抱怨的时候是没有想， grumble without thinking。 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受捆绑的地方得到自由，来到这个旷野，大家想想看，到旷野困难当然是自然的嘛。你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或者说没有水的地方，没有食物的地方，旷野当然是有困难嘛，你这个应该想到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想，不加思索的就来抱怨，看眼前。或者说我们看伊拉克的战争不能只看眼前，当年要打仗的时候，这个民意调查是多少？67%还是多少%赞成啊？美国政府去打架，去打仗，打架，去打架，对不对？民意调查很高啊！啊，现在战争有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就抱怨 ，complain， 批评，没有 leadership。我不是讲政治，我讲这个人情啊，讲这个人心啊。国家是这样子，家庭啊，教会都是这个样子。啊，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我们觉得，如果当初民意调查没有那么高的话，也许布希总统也要多考。如果 40%、30% 的人赞成打仗的时候，我向他在三思而后行。好的时候大家都拥护你，有难处的时候，这个批评那个批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不加思索。难道说到了旷野你不准备有难处吗？你不准备有干旱吗？你不准备没有水吗？不准备没有饭吃吗？所以好，一碰到这个事情，他们就在那里发怨言。自由是要付代价，可以和平共处有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要得到和平是需要经过战争，要得到和平是需要付代价。所以以战争带来和平是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多少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争带来了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争带来了和平，一再的更和。不是，我不是主战派，但是我告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到自由，我们要得到舒适的生活，我们需要付
代价，所以在旷野难处是一定会有的。我们不满，不满就是证明我们的思想太以世界世上的事为中心。如果我们以世上的事为中心，我们总是会不满。如果我们多考虑神的供应、人生的操练和别人的利益，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要承认人生不如意的事常是十之八九。在进入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难处是会有，不方便是会有的，是会有的，不合意的地方也会有的。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可以学。第四个，在第二个大点的下面，就是抱怨是正常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向服务最多的人抱怨最多。我在粤语堂说了这个话，所以我在国语堂也要说。在英语堂，我今天早上讲三次，同一个信息，不一样的味道。我跟英语的人讲是新英语味道，跟广东人讲是广东味道，跟国语人讲是国语味道。在粤语堂有讲一个事，就是说，就是这我们向服务最多的人抱怨最多。如果你只是一个礼拜天来做礼拜的人，大概没有什么人向你抱怨，只有我向你抱怨。我在讲你只有做礼拜的，别的人不会抱怨你。但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服务很多的，打扫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牧师的，做很多事情的人，我们的抱怨针对谁？针对这些人。以色列人也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向摩西、向亚伦发怨言，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叫我们在这里饿死？还没有挨饿，埃及带出来的干粮才两个月还够吃啊，没有水喝，没有肉吃。我问大家，你觉得现在比四年前更好吗？ Are you better off now than four years ago？ 啊，你怎么样回，这个也不是政治问题了，你怎么样回答这句话，就证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 I feel better every day， 我一天觉得比一天更好，至少我每一天都比昨天更近一天到上帝那里。周祖培牧师说， Yesterday is better than today，Tomorrow is better， 是不是？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哦，每次常常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有感触。他那时候已经有中风、有病，也有心脏开刀，但是他有盼望。他说：“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一天比一天好的时候，我们有潜力、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会喜乐，我们就会少抱怨。如果你是以色列人，那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情愿住在埃及做奴隶，就是死路一条呢，还是你愿意到旷野去漂流？但是前面有远景，有希望，也可以进到迦南美地。Which way？ 哪一条路你要选？我们有没有感激 appreciate 那些领导我们的人， 摩西、亚伦。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定夺我们人生的价值？这一次美国大选的重要主要这个论题是 value。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有 value。我们不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什么，但是当我听到某一些的 value 的时候，某些的价值的时候，我不能同意。有些人的价值我可以同意。我礼拜六听收音机，有一个政治家说，我们有好的意向 ，better vision， 我们有好的 plan， 好的计划，但是 I don't know what the plan is 啊。然后他说 ，we have better hair， 我们有好的头发。Anybody can say they have better hair. I can say. 任何人说他的头发很好，我可以说。我62岁，还是满头黑发。我不是吹牛啊，就是说，但是这个头发有什么？剪下来，人家都不要，就是三千烦恼丝。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价值在这个几根毛上面吗？我很不高兴，我很不高兴当要带领国家的人说这种话。我不是没有政治立场，只是价值观。我的价值观跟有些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我有机会可以表达。很多人他们表达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在电视上，他们接受媒体可以表达他们的看法，我没有机会。但是我跟弟兄姐妹有机会，但是我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价值是什么，他们怎么样来衡量他们的成功，他们衡量他们的成功是根据他们的肉锅是不是满，对不对？我们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爆竹，现在回味那个味道。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人生价值不在物质，不在吃喝，不要再回味，不要再回想过去。过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味道很好。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觉得那个味道很好，有问题。是不是神的生命真正的进到我们出埃及以前跟出埃及以后，生命要有极大的改变，不再恋慕旧时的肉锅、洋葱、大蒜，我们吃上帝所给的，神所给的是玛纳，鹌鹑的肉，是上帝的味道。玛纳味道很淡吧？你没吃过，但是圣经描写是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可以吃饱，并且供应的。那我们的价值在哪？我们是不是将生命的目标 focus 定定在神的身上？让我们看前不看后。这是第四点。第五点，神听到抱怨。在16章第3节到12节这一段短短的圣经里面，有7次提到抱怨、怨言这个字。那从表面上来看呢，他们是向摩西、亚伦抱怨，但是摩西、亚伦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怨言，他都听见了。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是向太太发怨言，可能是向牧师发怨言，可能向教会的长老执事发怨言，或者向弟兄姊妹发怨言，看见表面看见是向人发怨言，但是上帝认为这个是向他发怨言。 我们的怨言是向神发愿，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直接到神那里去。 Go directly to God。 你有不满吗？你有问题吗？有需要吗？到神那里去。我不是说不可以找人为你祷告，不是说不可以跟人沟通，但是怨言向人发的就是向神发，不如直接去跟神讲。我们感谢神，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神，上帝也是一位大方的神。他们要肉，神就供应他们肉；他们要面包，他们给他新鲜的面包。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说这个话，这个文字上的矛盾，他说本殿正在感知陈年老酒。我去 Savory as Giant 有一次看到 There's a freshly cooked bread from yesterday， 昨天做的新鲜的面包。那上帝不是给我们昨天做的新鲜面包，上帝是每一天供应我们新鲜的面包。你知道这个 French bread 是我最喜欢，我最喜欢吃法国面包，又脆又香。有一次去巴黎的早上，什么这些欧洲国家比美国差，就是物质比较差了。早上吃什么呢？就是法国面包跟咖啡。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够了，比吃稀饭好。上帝是每一天 cook， 每一天给我们新鲜的面包。所以要他们去取马，领取收取马呢，每天拿每天的份儿。他说多收了也不会多，少收了也不会少。但是那些人说贪心的想要多收一点，你让他坏掉。上帝天天赐给我们新鲜的供应。耶利米哀歌告诉我，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我们也是每天早晨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拾取玛拿，拾取属灵的干粮。所以要肉有肉吃，要面包有面包，要水。实际上他们没有水，上帝将最清洁的、过滤的、最干净的水，磐石的水给他们。你还需要，还需要，让我们不要抱怨，让我们等候神。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信。从埃及出来，差不多大人小孩200万人全部暴毙死在旷野，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为什么？一个字，两个字，不信。这些不信的人，发怨言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在我们与人相处的环境里，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多感谢，少抱怨。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三件事情，不光是说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还要面对着更大的挑战，那就是除了食物吃的跟喝的以外，他们要面对的是战争。我们也相信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生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这一场征战？我们需要一起同工，同心是必要的事。Work together is necessary. It's not an option. 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需要。 那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打仗。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It's not a one man show， 不是一个人事啊。虽然我们需要一个领袖，所以约书亚自己不能够全然打胜这一场战，他需要摩西站在高台上举起双手来为他跟战士祷告，但是他的手举了一阵子的时候就累了，就下垂了，所以他需要有亚伦跟忽尔在旁边，所以把石他们两个请他也会累，所以把石头堆起来把他的手放在上面，当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摩西约书亚就得胜，他手垂下来的时候没约书亚就失败，所以他们要一直请到。那这个战争是几个人打的呢？不是约书亚一个人在前方，也不只是摩西在后面举手，而是前后左右大家同心合意的来打这场仗，所以他们一直在得胜的中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在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里面得胜呢？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年长的，所有的年轻的，有残疾的，软弱的，腿痛的，有病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点。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你可以祷告。你说我抬不动椅子，你可以拿节目单，你什么事情都行。这是全力以赴，大家同心合意。那我们得胜是因为我们同心合意来对抗仇敌。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就是魔鬼，所以我们要必须清楚我们所攻击的对象不是人，是魔鬼。那我选这几件这两三章圣经来讲这个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大家学习勇于改变，在新的环境里面，在新的状况里面，我们勇于改变，需要变的，需要改的，我们就改。如果是说这个不能改的，我们也要接受，有的可以改，有的不需要改。所以第一个事情啊，从这个里面我们学几个功课。一个就是不是所有的意见都是抱怨，不是所有的意见，我也不是说最近教会因为搬新堂有很多有不同的意见，很多意见不是所有的意见都是抱怨。但是第二个是，但是讲话的时候口气要注意，如果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子，那就有一点抱怨，你为什么不照着我的看法来做，这有点抱怨。你应该说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改善这个情况，这个商量，这个建议。不是 When you say why 就是指的 Why you come late， 你为什么 来晚呢、啊、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就不高兴他来晚。他说 What makes you late， 什么使你来晚，那你就要知道理由，可能路上有车祸，可能车子半路坏了，可能小孩出门一天没有上一号了，对，很多的原因要知道 What make you late， 就是 why。 所以我们不要 challenge， 不要挑战人来说你为什么这样，所以讲话的口气很重要。第三，让我们享受我们有的，不要抱怨我们没有。第四，让我们为那些为我们服务的人多存感谢的心，少发出怨言。第五，让我们向前看前面的美景，而不是回忆过去的 最终之乐。第六，我们多仰望神，少看我们不方便或者艰难的环境。我们前面还有当走的路甚远，这条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勇往直前，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勇于改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下个礼拜我们要搬到对面那边的交易厅来聚会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空位置。我们盖这个大礼拜堂不是要位置空着，我们是要坐满坐满人呢，你要去做工，我要去做工。当我们热心去传福音去做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抱怨，我们就没有时间顾自己的安舒跟需要。让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仰望神，把我们看世界，世界上还有多少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快跑的去把福音广传，领多人归向主，归入他的名。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正如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主啊，你也是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一直的丰富的供应我们，不管是我们享受你自己的灵性的供应，也是给我们有更好的环境，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努力做工，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